二月二十五日，匈奴王的响箭。
时候起，我国一直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。北方民族有很多不同的名字，可是都是骑马游牧的民族，好像商朝有鬼方，周朝有犬戎，到了秦朝，我国最怕的就是凶狠的匈奴人。在南方的中国，为阻挡经常来侵袭的匈奴人，特地盖起了又长又坚固的万里长城。当时秦朝勇敢的大将军蒙恬还曾经把匈奴一赶再赶，赶到万里长城之外。可是蒙恬一死，匈奴又偷偷地接近我国的边界。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沙漠里，他们吃瘦肉，穿皮衣毛裘，住在毛毡帐幕里。他们只要知道哪儿有美丽的泉水与草原，就赶着马牛羊去哪儿。生性剽悍的匈奴人打起仗来，像大群飞鸟，一下子黑压压的合拢来，要是败了，又逃回大漠中四散无迹。今天的故事就是讲最可怕的匈奴王漠毒如何当上了国王，又怎么样统一了北方的游牧民族。漠毒从小就像匹野马，成天在大漠里游荡。五岁他就会骑着羊拉弓射小鸟老鼠，十岁的时候那利落的身手能在黄沙茫茫中一箭射中飞奔的狐狸兔子。到了十九岁的时候，漠毒一身赤铜色的肌肉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，那双老鹰一样的眼睛谁看了都害怕。这时候他已经是太子，是匈奴未来的国王。匈奴人称他们的国王为单于。有一回他的父亲头曼单于派漠毒去肉之国做客，没想到情势不对，肉之国王要杀掉漠毒，漠毒却在危急中不顾一切夺了一匹马，杀出重围，一个人活着回国。头曼单于觉得漠毒非常勇敢，就命令他训练万人以上的骑兵队。九死一生的漠毒心肠变得又狠又硬，于是开始积极的训练骑兵。他设计一支信号箭，是一种箭头穿了孔的古箭，一射就会像哨子般发出凌厉的笑声。漠毒指挥一列列的部下下令，
凡是响箭所到的目标，大家立刻跟着射去，不射的砍头。
就这样，漠毒骑着他最心爱的血斑马，背着弓箭，率领了上万的骑兵打猎练兵，在大漠中神出鬼没。有一天，漠毒跳下马，突然猛地一抽鞭，抽得血斑马长嘶一声，放开四蹄便猛奔向前。大家都觉得奇怪极了。这个时候只见漠毒拔出响箭，一双手背把弓拉得如满月一般，嗖的一声破弓一箭，射中了他的爱马。部下都吓呆了，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，结果有的射，有的不敢射。漠毒恶狠狠地下令，
不射的人全都给我拖下去斩首。
经过这次砍头的教训之后，漠毒的部下被磨练得天不怕地不怕，没有一点顾忌，个个凶残无比。不多久头曼单于也死了，于是漠毒就封自己为单于。东方的东胡人也是蛮狠的民族，听说匈奴有了新王，就派来使者 故意向默毒单于讨千里马。默毒不动声色地问群臣的意见，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说：
不行不行了，千里马是我们的宝贝，千万不可以送给他。
对呀，不可以啊。
默毒却挥挥手说：
何必为了一匹马和邻国争吵。
于是就大方地答应给东胡王千里马。东胡王以为默毒胆小怕事，不多久又派使臣来要东西。这回要的不是别的，居然张口要默毒最宠爱的妃子。群臣一听，个个都破口大骂：
东胡国欺人太甚，竟然胆敢要大王的爱妃，真是不知死活，请大王即刻出兵，我们杀他个片甲不留。
是的。
默毒却毫不在意，轻描淡写地说：
何必为了一个女子和邻国打仗呢？
于是又把美丽的妃子送给东胡。东胡王看默毒这样事事顺从，就骄横得不得了。这一天又派人来要匈奴的一块千里大的草原。默毒又问群臣的意思，臣子有的说：
哎，草原我们多得很，给也可以，不给也可以。
哎，是。
没想到默毒却暴怒起来，他攥紧拳头呵斥：
胡说，土地是国家的命根，我们的牛羊马要有草地才能活，怎么可以任人割取？
说着双眼发红，射出可怕的光芒。
凡是说可以给的，全都给我砍走。
说完默毒立刻召集全国骑兵，他下令说：
凡是我匈奴人，只要落在我马后的，一律砍头。
他火辣辣一鞭子鞭上马身，便一马当先狂奔出去。匈奴人个个跃上马背，一时千军万马尘埃冲天，没有一个人敢落后，向东突袭东胡。东胡王心里没有任何防备，还正在得意自己天下无敌呢，却听见杀声震天，铁蹄排山倒海践踏而来，一阵灰土烟火，东胡国已被踏成平地。自此以后，默毒威名响彻四方，他带领大军四处奇袭，西边赶走肉之国，南方吞掉了楼烦、白羊国，又占领中国大将军蒙恬夺得的匈奴旧有领土。默毒统一了整片长城外的世界，并且时时威胁中国。后来新起的汉朝就吃了匈奴不少闷亏，汉高祖还在平城被默毒死死围困了七天，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城之围了。从默毒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知道北方的游牧民族是非常凶狠。在以后的一些历史故事里，我们还会再讲到中国人跟北方民族战争的情况。